国度之于信徒，第二篇，国度之于信徒二，伏在诸天的掌权之下。读经：启示录一章四节下至六节，五章九至十节，四章二至五节，五章六节，一章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。信徒就是神的国度。启示录一章和五章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主用他的血把我们救来，乃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国度。一章六节和五章十节的国度一词，国语和合本译为国民，这词按希腊原文意思是国度，也带有国王的意思。在原文里，王和国度都是同样的字根，好像英文里的 king 和 kingdom 一样。无论是国王或国度，二者都是指完全说的。前一篇信息已经说过，神的福音是以他的国度为目标，神所以用福音把我们救了来，就是要把我们救到他的国里。本篇信息我们能进一步从启示录看见，神用血把我们救来，不仅是要把我们摆在国度里，更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在神的心目中，我们得救的人不只是被救到他的国度里，并且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就构成他的国度。神用血把我们买来，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国度。我们如何能成为神的国度呢？在堕落的人类身上，在堕落的人类中间，我们从来看不见神的掌权这件事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，许多人说，神在哪里？神何必管我什么事？我要做好就做好，我要作恶就作恶，这是我的自主权。世界向着神就是这个态度，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。有的虽不是这个态度，但也同样不在神的掌权之下。一切堕落的世人都是在那里不服神的权柄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们认为只要不干犯国法，不违反人的规条，就可以任意而行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些观景说出一个事实，就是神的权柄在人身上丝毫没有地位，好像神的权柄完全只能通行在天上，不能执行在地上来，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人肯服神的权柄。到了新约，神头一句话就说，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在希腊原文里，国字意为完全，意指诸天的完全已经临近了。这意思是有一个权柄要临到地上，这个权柄不是一个普通的权柄，这个权柄乃是属天的完全。在希腊文里，国度带有完全的意思，完全就指明一个国度在天上有一个权柄，不是普通的权柄，乃是宇宙元首的权柄。这宇宙元首的权柄就是一个完全，在这完全里，在这权柄之下，自然就是一个国度。这一个权柄成功一个国度，神在地上得着国度的历程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好像把他的完全保留在天上，然而到了新约时代，他要把天上那完全通行到地上来。 他要到地上来掌权，他要把他在天上的王权通行到一般人身上。这一般人原来有罪，他们的天性原来是败坏不堪的，并且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。罪和死在这一般人身上做完掌权，叫他们不能接受神的王权。然而神却要把他在天上的王权通行到地上，通行到人身上。他要这样做，就必须先为人解决罪的问题，也为人解决死的问题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，受死流出他的血，洁净了世人的罪，就把他们的罪解决了。第三日他又从死里复活，把他的复活生命释放出来，叫这些罪得洁净的人里面死了的灵被点活，并且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，这样就把他们死的问题解决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解决了我们的罪，复活解决了我们的死。现在我们都是得着洁净的人，也是灵里活过来而得重生的人。我们既然活过来又是得洁净的人，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得着一个地位，一条道路，把他天上的王权带到地上。换句话说，神就能把他天上的王权，就是天上的国度，通行到我们身上。神的国度乃是他在信徒里面的掌权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我们得救后，好像里面多了一个管家，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。倪弟兄曾说过一件事情，有一年他到山上休养，住在一位基匠的家里。那位基匠没有读过书，不识几个字，并且很喜欢喝酒，他习惯餐前喝酒。他的妻子也懂得他的脾气，倪弟兄传福音给他，带他得救，并且天天读圣经给他听，也向他讲解明白。自从他接受了主耶稣，慢慢的也能读一点圣经。有一回当他要吃饭时，他妻子照例在饭桌上摆酒，他低头谢饭时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里面总觉得很不自然。于是他们查考神的话，想要知道神对喝酒到底怎么说，然而翻来翻去总是找不到。他想要请问倪弟兄，倪弟兄又已经回去了，要几个月后才能见面。他的妻子便说，你就先喝吧，等我们见到倪弟兄后再问他。他一想也对，反正神应该不会管这样的小事，就打算先喝。稀奇的是他竟然不能喝，他无法把酒喝进去。最后他吩咐妻子把酒拿走吧，这样才能欢欢喜喜一起祝谢并用餐。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不要喝酒，当地的传道先生也没有告诉他不要喝酒，他自己也没有从圣经读出来，那么他为什么不喝酒？当倪弟兄这样问他时，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，我里面有一位当家的，他不许我喝酒。倪弟兄就说，很好，弟兄，你要一直听从你里面那位当家的。那一个当家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那位。诸天的掌权将属天的子民 构成神的国度。每个得救的人都有相同的经历，你一得救，接受主做救主，立刻就觉得在你里面多了一位当家的，多了一位管理的。从前是外面有人管理，只要外面的人管不着，你就可以随意而行。然而从你得救起，你里面多了一位管理的。虽然有时外面的人不管你，但里面的人管。请记得，这一个管就是完全，这一个管就是属天的权柄，这一个管就是天在你里面掌权，也就是国度临到你身上。结果你不仅是被救到国度里，你还成为国度的一部分。若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伏在国度的管制之下，我们就是国度，神的这个国度就是我们，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国度。我们不仅是被神救到他国里的人，更是成为神的国。在这里就有一种光景给人看见，天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我们不是在属人律法的管制下，而是在一个比属人律法更高，一个属天的权柄的管制之下。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见过这样的人，这些人的同事、邻舍和亲人都会问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是什么样人能叫他这样？他既不侵犯别人的权益，也不沾染社会的恶习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，他实在是个圣人，既公义又不与人相争，并且不寻求自己的益处。他们不知道在这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，我们却知道，那是因为有一个天上的权柄通到他里面。有一位弟兄非常能干，为人相当风趣，在他的同事中，无论任何宴会都少不了他，因为他是中心人物，若是缺了他，那个宴会定规大为失色，难得快乐起来。同时他的守望高明，人又长得挺拔高大，所以在同事中是很受欢迎的。有一天他听福音得救了，得救后没多久，最多不过一两年的光景，他这个人变了，变得完全不一样。平常他仍然一样做他的事，当同事们聚在一起时，他也和他们在一起，但有一件事改变了，同事们说笑话时，他最多只是笑一笑，并不搭腔。无论同事们怎么逗他，他都不再像从前那样爱说笑话。有时同事们气不过，就会激动他，但他仍没有什么反应。在同事邀约的宴会上，有时他还是去了，却是安静的坐在位置上。别人喝酒，他不喝；大伙吸烟，他不吸。不管众人怎么闹，他就是安分地坐在位置上。起初大家都戏笑他，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他们说，你这个人真会耍把戏，现在又来耍这一套，你信耶稣装得真像样。难道我们没有见过信耶稣的人吗？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，你装得真像，真是天底下第一号信耶稣的。他还是笑笑的，不说什么。他实在不是装出来，而是他里面真的改变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好些同事都替他做见证说， 这人实在是真信耶稣的。若有人要信耶稣，就得跟他信。另外有一帮人却反对他，反对得非常厉害，因为和他一起共事，再要营私舞弊，就不那么方便了。从前他是领头的，现在他再也不这么做了，这自然引起同事们的反对。虽然如此，大家还是看出他不一样了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这样特别，但他是真的改变了。有一天，我们到他住的地方传福音，他非常喜乐，特别邀请我们到他家爱宴交通。他妻子听了就说很好。等到我们去了，他竟然把冷菜剩饭摆上要请我们吃。这位弟兄在那里陪我们吃的时候，眼里含着眼泪。我们说弟兄，感谢赞美主。他说太对不起你们了。我们的确在那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我们的弟兄全人真是改变了。以后他妻子看见丈夫的改变实在奇妙，从前丈夫的脾气是相当厉害的，所以做妻子的很怕他，现在即使妻子拿东西摔他，他一点也不冒火，反而回到房间跪在床前祷告。这时他妻子里面相当感动，后来也得救改变了。以后许多人受他影响而得救，他同事中有好些人也都因他得救，并且他们的妻子也都得救了。为什么这位弟兄会有这样一个改变？我们问他，他说弟兄，主是活的，他在我里面，我要生气时他不让，他不肯，我仍是一个有血气的人，但每一次当我生气时，他都管制我，禁止我，我妻子的行为怎能叫我不生气？但主在我里面做我活的管家，他不让，他禁止我，这就是诸天的掌权，是国度临到他身上，这个国度就在他里面，他身上有国度的权柄，他就是在国度里面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国度的权柄在他里面，他就成了国度的一部分，神的救恩已使他成为国度的一部分。你碰到他时，你在他面前能清楚地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个权柄，这个权柄不是地上的国法，乃是天法，在天上的一个律法，天上的一个王权，天上的一个管制临到他身上，也进到他里面，所以他实实在在就是国度的一部分。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连着天上的宝座，同样的，在每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这一份国度，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不管你所有的是多少，总有一点，没有一个得救的人里面没有国度。若是你里面没有国度的掌权，你的得救定规值得怀疑。主的救恩不只是把主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，更是把天上的完全带到我们里面。我们知道凡得救的人里面都有圣灵，这圣灵不只是一个生命，不只是一个能力，更是通着天上宝座的。启示录四五章里面的圣灵是在神宝座前的七灵， 证明圣灵乃是通着宝座。圣灵不只是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，更把神的宝座带到我们里面。他一面是能力的灵，一面是掌权的灵，把神的宝座通到我们里面，是叫神的宝座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的灵。除非你我没有得救，否则这圣灵就在你我里面。这圣灵在你我里面，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灵，不只是能力的灵，同时也是掌权的灵。许多人讲论圣灵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真理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圣灵不只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也把神的宝座和权柄带到我们里面，把神的宝座设立到我们里面。有人问，什么叫神的宝座？神的宝座就是神权柄的根源。在宇宙中，神一切的权柄都集中在神的宝座上，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权柄。启示录说，神来审判世界时，约翰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宝座。在宇宙中，在天上有一个宝座，在宝座上坐着的那一位就是神，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，他有一切的权柄，他是掌权的神，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是主宰，他是大君王，坐在宝座上，一切权柄都操在他手中。堕落就是不服神宝座的权柄。然而，堕落的人不服这权柄，并且背叛这个权柄。1936年，我住在华北天津。有一天，我清清楚楚读到一句话，出自当时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。他说，如果永生之父来对我说话，我会伸手用拳头对付他。我读到这话时，正是墨索里尼发动战争并吞东非的伊索皮亚不可一世的时候。他夸口说，地中海必为意大利的内湖。当时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欧洲了不起的英雄人物。今天历史也承认，他的确算是当时欧洲的英雄人物。我读到那句话时，就对同工弟兄们说，墨索里尼这句话实在太可怕，他的胆子未免太大了。天上有宝座，但墨索里尼不服天上宝座的权柄，他根本不把这个权柄放在眼里。他的意思是，什么天上的神，什么永生之父，我才不管。他若是对我说话，干涉我，我就用拳头对付他。他是一点都不服这个权柄，甚至不认识这个权柄。然而，他不服可以吗？不管我们服不服，宝座的权柄永远不会摇动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墨索里尼的结局非常难背，可以说是悲惨。墨索里尼死了，但神宝座的权柄扔在那里。与墨索里尼同时的希特勒也是这样一个背叛神的人。在他兴盛的时候，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从德国回到北平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真是不得了，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说主耶稣，要讲主耶稣都得把门窗关起来，他们在外面大喊希特勒的名，好像希特勒就是神，就是基督。希特勒服神的权柄吗？他一点都不服。然而，他不服可以吗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希特勒的结局和墨索里尼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处。同样的， 希特勒死了，神宝座的权柄仍在那里。神的福音是要把人救到神国度的权柄之下。然而今天还是有许多人不服这个权柄，实在可怜愚昧。我们都要查问自己，我们不是悔改了吗？我们不是得救了吗？我们不是蒙了光照吗？我们里面岂不是明亮的吗？我们不是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圣灵吗？难道我们今天也不服神的权柄吗？这个宝座今天对我们不是客观的，乃是主观的，不只是在天上，更是已经通到我们里面。这好比发电所里的电一样，不单是在发电所里，更是已经通到屋内，通到电灯里了。当我们得救，蒙神赐给圣灵，神宝座的权柄就已经通到我们里面。从这一面说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里面都有神的宝座，都有神的完全，神的权柄。有人问说，这个权柄是什么？这个权柄就是住在你我里面的圣灵，在神宝座前的七灵已经受差遣进到你我里面。今天在你我里面的圣灵是生命的灵，是能力的灵，同时也是权柄的灵。他在你里面，不仅做你的生命，也不止做你的能力，同时在你里面做你的主，做你的君王，做你的完全，做你的权柄。所以圣灵在你我里面，你我里面就有神的宝座。在你得救之后，若是你觉得在你里面有一个管辖，叫你不能随便行事，不能任意妄为，请记得，这不是基督教的规条，也不是教会的教导所能做得到的，这完全是在你里面圣灵的故事。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就是国度在你里面，也就是神的国临到你。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神的国，哪里就有神的宝座，哪里就有神的权柄。今天圣灵在你里面，你里面就有神的宝座，就有神的完全。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你有没有认识这个。有一件事使我们感到很伤心的，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已经走样了，甚至把福音弄得不像个样子。他们在福音里不知说了多少天堂，好像福音就是天堂，使得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各个心思里都有天堂的观念，真可以称得上是天堂徒。然而这个天堂的思想，这个天堂的观念，在圣经里没有地位。圣经里着重给我们看见的乃是天国，也就是国度。请记得，国度一词原文是完全的意思，国度还是一个完全。所以这词不只可以译为国度，更可以译为完全。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要把我们救到天堂，因为没有天堂。福音乃是要把我们救到神的国和他的完全里，把我们救到那个属天的完全里。你既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就不能只是天天盼望上天堂。神没有说他福音的目的是要把人救到天堂去，神的话却明白指出，神福音的目标乃是要把人救到他那属天的完全之下，救到属天的国度里。宇宙中有神的宝座，神是宇宙的主宰，是大君王， 是宇宙的管理者，他不仅管理天上的天使，也管理地上亚当的子孙。他不只管理天上的活物，也管理地上的活类。然而地上的人都背叛他，跟随他的仇敌撒旦，背叛他的权柄。撒旦如何不服神的权柄？地上的人也同样不服神的权柄。墨索里尼、希特勒的人十足的是地上之人的代表，里面满了背叛的灵，甚至大胆说神是什么，若是他过来问我，我就用拳头对付他，这是何等的亵渎。然而尽管许多人都这样对神，神的宝座却永远在那里。反之，那样的人即使走到人生的结局，也得承认神管理的权柄。苏联共产党的贝利亚，当他做特务首领时曾说，神是什么？哪里有神？有一天他要被处死刑枪毙的时候，却要求人拿一本圣经给他读。这就是堕落之人的光景。他不要神的宝座，圣经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。换句话说，他乃是把我们救到他爱子的王权里。所以我们这般蒙恩的人，绝不是所谓无法无天的人，我们实在是有天法，在天上完全的管制之下。我们悔改就是转回归向神，接受他做我们的主，让他能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同时让他的灵能进到我们里面，把他的宝座、他的完全都通到我们里面。基督徒必须降服于属天的管制。在波饼聚会中，我们常听见圣徒赞美说，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位弟兄或姊妹说，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把你的宝座通到我们里面。如果你对救恩有对的感觉，对国度有清楚的看见，你定规会对主说，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不只将你的生命赐给我，也把你的宝座通到我的里面。相信你这样拨饼回去后，整个人定规有改变，因为这一个宝座要在你里面管制你。你要说笑话吗？宝座会管制你。你要批评人、论断人，要说到人的短处吗？宝座在你里面管制你。你要对父母生气、对小孩发脾气吗？你刚要发作时，宝座就在那里管制你。然而很可怕的一件事，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几乎什么人都怕，就是不怕神。若是今天的基督徒怕神像怕警察那样，他们都会好好做个基督徒。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是真正得救的，还有的还顶有热心，但他们却不怕神，他们怕警察胜过怕神。当日本侵占中国、占领烟台时，有一次一个日本宪兵中国话讲得不太清楚，只好比手画脚地通知大家第二天8点通通要去开会。结果第二天没有一个人敢晚到1分，而且通通在7:30就到了，都规规矩矩在那里开会。那个到会的情形比我们今天来赴聚会的情形好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人都怕日本宪兵， 似乎神比较好欺侮，我们的情形则不同。负责弟兄们不断的报告聚会请早到，结果大家还是迟到，并且住得越近到得越晚。如果有一天日本宪兵来了，通知大家明天早晨5点集合，谁敢不准时集合？有时我们对圣徒说，你们清晨要早起祷告读主的话，他们可能说，我晚上11点才睡，早上实在起不来。另有的说，这些日子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实在不能早起。等到有一天，若是日本宪兵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只要听到脚步声，什么理由也不敢讲。日本宪兵要他们5点集合，恐怕他们4点半就到了。请问这样的基督徒像不像样？我们对神的不降服，不就范，不受约束，我们里面有平安吗？我们这个基督徒喜乐吗？难怪我们最怕和别人一起祷告，因为一要祷告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都无法先开口。也难怪我们怕弟兄姊妹们来探望，因为他们一来，我们就得和他们一起祷告。你为什么怕祷告？因为没有脸朝见神。你知道你里面伤他太多，抵挡他太多，他多次命令你，要求你，甚至在你里面做工，你都相应不理，不肯顺服他。无论在大事小事上，你都反抗，都不顺服。所以在你里面的灵是受伤的灵，是痛苦的灵，在你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你不能赞美，也不能感谢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，无论大事小事，你都肯顺服属天的主权，让天上的宝座在你里面掌权，那么无论你什么时候祷告，你的灵定归喜乐，你的口定归兴起赞美，同时一有机会，你一定会向神献上感谢，你的灵是喜乐洋溢的，因为在你这人里面肯让神掌权，你是在国度里的人，在国度里有份，属天的国度完全就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必须看见每个得救的人里面不只有神的生命，还有神的主权，有神的宝座。换句话说，国度就在我们里面，国度就是基督，国度也是圣灵，他乃是完全，他是基督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宝座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完全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他的国度。你不是得救接受神了吗？神的生命不是在你里面吗？圣灵不是在你里面吗？基督不是在你里面吗？够了，这就是宝座，这就是完全，这就是天国，这就是国度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服不服？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服，然而我们实际的光景却常是马马虎虎，任意行事。若说你从来没有服他，从来不受里面宝座的管制，你会觉得冤枉，毕竟你也曾见证说在哪些事情上你不敢随便，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个管制，你顺服了他。然而在更多的事上，你把宝座摆在了一边。许多弟兄姊妹随便发脾气，随便动怒，随便批评人， 随便嫉妒人，随便恨人，随便行事，这些情形都说出他们不受天的管制，不受天的约束，使属天的完全在他们里面被抹杀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，圣灵又来了，他是权柄，是宝座前的亲临，要把宝座通到你里面。这时只要你稍微给他一点机会，你就会发觉在你里面有宝座，有管制，有完全，国度仍旧在你里面。从你得救那天起，国度就在你里面，这个完全就在你里面。问题乃在于你服不服。国度的意义就是诸天的掌权。圣经里所说国度第一面的意义就是诸天的掌权，也就是一个属天的完全，进到你我里面管制我们，使我们过一种实际属天的生活，就是实际受约束的生活。无论在我们的言语、态度，或是在我们的行动、步舞上，甚至在我们的神色、表情上，我们都受国度的约束。即使是我的日常生活，我们的服装打扮都受国度的约束，我们的待人处事，或是处理财务、管理家庭等，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受宝座的约束。这个约束是超过国法、超过人的道德、超过社会的要求，这乃是一个属天的完全，一个天上的权柄通到你我里面。这个通进来的权柄乃是宝座前的七灵，带着神的宝座进到我们里面，做完掌权管制我们。我们若顺服，便为有福，因为国度就是我们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是国度的一部分。国度权柄的操练，带进在国度实现里与基督一同做完。今天我们顺服这个宝座，就在国度里。有一天，国度第二面的意义就是范围的一面，要显在地上。那时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。当那个国在地上实现时，你我都要进到里面。关于国度范围的一面，乃是预言的问题，是我们将来所要进入的。然而今天关于国度权柄的一面，却不是预言，也不是将来的问题，而是现实的，乃是今天就可以经历的。因为这完全与实际受国度管制的生活有关。从你得救开始，圣灵就在你里面，同时把神的宝座、天上的完全和国度的权柄带到你里面。你若学习受里面的管制和约束，而在现实生活中活在这个实际的生活里，你就在国度里面。这样有一天，当国度的范围完全实现，你就能够进到里面，和主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认真说，所有将来进入国度的人，并不是做国民，乃是做君王。虽然你我今天没有到做王的地步，但至少也都是王子，所以都还要在这里受操练。请记得，你我今天在国度里，不是重在做百姓，乃是像王子一样受掌权的操练，受宝座的操练，受完全的操练。等到有一天我们登位时，那就是掌权的日子。到那一天，我们就要和主一同作王。只有在今天受这个属天权柄操练的人， 将来才能够执掌属天的权柄。你我今天活在地上，一面好像是国度的子民，伏在国度的权柄之下，但另一面认真说，我们是王子，是神的儿女，大君王的儿女，在今天神的国里受掌权的操练。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，好好在国度的权柄下受约束、受管制、受操练。我们若懂得什么叫权柄，什么叫掌权，什么叫管制，等到有一天他就要叫我们和他的爱子一同做王，一同掌权。虽然那是将来的事，但这激励我们今天就该活在这个权柄之下。